所以那个殿呢，那个梯子叫什么呢？叫做所罗门的梯子。那么为什么到亚哈斯会有亚哈斯的梯子呢？因为他把它换掉了，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过去所罗门是这么做的，现在我是这么做的。过去所罗门这么上圣殿，现在我是这么上圣殿。那因为是梯子，所以呢，这个太阳可以照在上面，会投有投影，所以很自然就变成日晷。所以中文是翻的日晷，其实在原文就是梯子，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注意在这里，就是说所有在圣殿里面的东西，西西这个亚哈斯已经给他改过，已经全部给他改了。所以本来呢是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廊可以进到王如果去到怎么样可以进到圣殿，现在不一样了。那本来呢是所罗门的那个梯子可以让一个君王坐在大卫宝座可以上到圣殿去，现在全部换掉了，叫做亚哈斯的梯子。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个亚哈斯梯子不再是所罗门的梯子，你就晓得已经走了样子。所以这个只有在哪里记载呢？这个只有在列王记下记载。为什么我在这多读一点呢？因为如果不多读这一点的话，等一等我们读到西西家的日晷的时候，我们读不懂。原来这些根本都已经可以说他完全动过，所以这早期的时候。到了晚期的时候，就是西历代之下那里所记载的。那么然后二十二节，就是回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所以你看一不走二不休啊，他不肯悔改，一直往错误的路上走。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我们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都败亡了。然后下面二十四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那最严重，下面说什么事？且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然后就结束了。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人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整个亚哈斯这个好像做一场噩梦一样。你看真的，你看见这个所有这些噩梦好像都应该都是真的，但是现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所以这是亚哈斯所带来的一种荒凉。你看看弟兄姊妹，他是王了，他现在做个榜样，他拜偶像大家跟着他拜偶像，他这样做大家跟着他这样做。为什么呢？不要忘记，因为你本来今天一个做王的，他本来就是叫人跟随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亚哈斯一个人自己得罪神了，他也带领上下都得罪神。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他干脆把耶和华殿的门就把它关了。那第二次这什么意思？所以现在你才懂得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一百二十六篇？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归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而且这一班人写诗的人，我们知道说，你知道是南国的人呢，所以讲了南地河水复流啊，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南国的两个支派什么时候被掳？什么时候又带回西安来？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慢慢的就会懂得为什么他们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是上行诗，乃是每年三次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唱的。但是现在能不能唱呢？不能唱了。你本来你说如果你在北国，你是贝鲁，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北国的那些国王已经讲好了，不能让叫你不要到南地去。你当然被掳，所以好多年你根本没有去过节。所以等到有一天你来过节，你可以这样唱。的的确确，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归回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北国人的唱，但南国的人没有这个难处啊。南国人向来每的时候都可以到耶路撒冷去。都可以去过节啊。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他们被掳呢？什么时候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归回西安？你明白吗？这个带回西安，他们虽然是在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因为他们被掳，所以他们不能被带回西安呢。那为什么不会带回西安？非常简单呢，因为每次他们到耶路撒冷，他发现到了圣殿，那个殿的门是锁的。如果圣殿的门是锁的，那有什么意思啊？你难道能你还能够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吗？不能。所以要记得，在南国支派的人，他们怎么被掳的呢？很清楚的，因为现在亚哈斯他自己不光是不敬拜，而且他把那门一弄就弄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再往西安大道去了，每年不再三次到那里去过节了。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这个门关了五年，就是五年南国人被掳，一直没有回到西安。所以你看见严重不严重？到一个时候，南国的人应该每年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结果呢，你看一到了圣殿，门通都是关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时候以色列的历史像亚哈斯那么荒凉。你若讲北国有道理，但你讲南国，你看见连罗伯安都没有做这个事，连亚比亚都没有做这个事，现在呢，你看居然亚哈斯做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神的手不是那么重呢？如果你没有看到他怎么得罪神，你当然就不会了解为什么神的手是那么重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不光是北国的人被掳，南国人被掳，所以等到后来他们能够唱一百二十六篇的时候，那就好像南地河水复流一样，那个感觉他们真的觉得好像是做梦的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很清楚的，亚哈斯叫全国上下一直被掳。你可以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亚哈斯拜偶像，全国上下拜偶像，到处都是青翠和青翠树下，到处都是献祭，都烧香。因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斯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那不光这样，而且现在呢，他在圣殿里面，他也把很多东西动作改了，表面上呢，哎，还有铜祭坛，为着他自己求告神用的。那大祭坛呢，先把它弄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教会变得越来越大，你还讲十字架吗？你讲十字架，大家一定不要来的。如果你讲说一定有平安，一定有祝福，大家一定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不知不觉的就像亚哈斯所做的一样，虽然表面上好像没有把圣殿换了，起头没有啊，但是不要，这是刚开始，到了最后干脆就把圣殿门关掉了嘛。所以明白吗？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今天人离开十字架不是一下子离开的，是慢慢放宽，慢慢替自己洗脑，慢慢的就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很清楚，这是谁做的工作呢？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亚哈斯做的。但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西西家登基的时候，你们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那不要忘记，这个和母亲也有关系，非常有关系。为什么？谁是亚撒利亚呢？撒加利亚原来就是乌西亚年间非常认识神话语的一个人，明白吗？ 是帮助了谁呢？是帮助乌西亚来寻求神。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儿做了谁的母亲呢？做了西西家的母亲。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母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过吗？像罗伯安的母亲，因为她本来就是拜偶像的，亚比亚的母亲一路这个全家都是背叛骨头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那个结局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所以特别如果你注意到南国，你看这许多王和他的母亲都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现在呢很有意思，当神呢讲到这个西西家的时候是怎么形容西西家的，我们好不好看看第31章第20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下面很有意思啊，看为善为正为重的事。向来任何一个王，神对他的评语都是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是好王了。但是西西家不是，他不光是他做了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是看为善的事，而且是看为忠的事。没有第二个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形容词。所以我们要知道西西家在神的心目中占了一个何等何等大的地位。那现在我再有一个地方我看啊，这个我不要紧，我想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圣灵很明显就讲到这个西西家在神心目中的地位，他讲到西西家是前后犹大王中间都没有一个像他，所以很明显在犹大的诸王里面，我想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那紧紧跟着大卫跟所罗门的应该就是西西家，所以他所带进的复兴也可以说是个空前的复兴。那么我们要问他带进的复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所以我们就看29章。这个29章很有意思，第三节，元月正日。元年正日是什么意思？元年正月就是指着他一做王的第一个月，他一做王第一个月他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3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他的父亲呢把这殿的门关了，他一升上宝座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那从此以后你看每年3次，你看犹大人就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那个时候当他们唱诗篇126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唱说，我们这些人是被掳归回西安的人，所以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所以现在很清楚嘛，弟兄姊妹，是到了西西家的时候，我们晓得以色列才开始有很重要的恢复。本来多少年没有到耶路撒冷去了，现在呢，因为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很清楚以色列人可以来过节了。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29章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为着要洁净圣殿，因为第一个圣殿一定要洁净嘛，你不光把门开了，圣殿污秽的，那你这些人怎么能来过节呢？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当然是祭司，就把众祭司跟利未人找来了，然后就对他们训话，要他们要洁净自己， 那么然后呢第六节他说，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也神眼中看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你看见吗？很清